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平安，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华人福音普世拆船会曾经有一篇文章提到，宣教士谈团队冲突，其中有一点方华觉得蛮值得侍奉的同工一同的来思考，那就是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以为大家都是基督徒，而且是献身全职的人，应该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圣经读得很多，很属灵，在个性和品格上也符合一定的标准，那么相处起来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教会和宣教团队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从圣经当中最典型的例子看到的是巴拿巴和保罗，他们都是令人敬佩的属灵领袖，在他们第一次的旅行宣教中有美好的配搭，可是在第二次的旅行行程中因为意见不合，两人分道扬镳。所以在侍奉神的团队当中有冲突是很正常的，所以在侍奉的团队中不要害怕冲突，而是我们如何有智慧的来处理。今天的拆船与宣教栏目继续为您访问小乔。上次提到了小乔因为服事被差会派到了新加坡4年多，继新加坡服事之后，神又带领小乔去了美国。在美国跨文化的团队侍奉中，他又学到了什么呢？请听以下的访问。
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往普天下去，拆船与宣教。
在今天拆船与宣教为您访问小乔。小乔在拆船宣教的服事已经超过了30年，他主要的服事内容呢是通过短宣、长宣或者是出差的方式培训领袖，那近年来呢逐渐的改为线上的培训。在上一回的节目里面，我们知道了有这样的机会，上帝带领他到了新加坡，有多元文化的一些团队的服事。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机会带领小乔去到了美国，他的服事的范围以及他的这视野呢又逐渐的扩大。那我们来听听小乔到了美国之后他的学习以及他的经验是如何。小乔你好。
方华你好。
上一次提到了在新加坡有几年，后来到了美国去。去了美国你又要转变了你生活的形态，又要做一些调整。当时最起初的感受是什么呢？
刚开始的时候还蛮新鲜的，但是也是遇到文化震撼的一些瓶颈。
文化震撼。
对，发现对。美国文化，我自己在一个适应过程当中，我还有很多就是有点像幼儿园幼稚园的学生要重新学习。
是。从亚洲到了美国真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必须要重新的学习。有哪一些方面你觉得比较困难适应的呢？
我觉得最困难适应可能就是比较独立，还有就是语言方面的，生活上面的语言方面的，对我来讲是挑战吧。
哦，可是你过去曾经在新加坡那段时间，也已经有了不同文化的服事的经验，那时候所用的语言应该也是英文吧？
但是因为我们服事对象主要是国内领袖嘛，所以英文的话听的会比较多。因为我讲的话可能不需要用英文，是因为大部分的这些宣教士应该都学了中文。
哦，了解。但是你去到了美国就必须要用英文，
对对对，
而且要用英文来沟通。嗯，那
对对对，
那在这一段呢怎么去克服它呢？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克服，我是先做了一些逃避。比如说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我开会的时候又开始在那边想，自己想说哎呀，那我这样讲我的文法对不对啊，我的拼音正不正确啊，然后就可能会影响我的回应。
是。
就可能我就想啊，那既然其实他们都有听到嘛，那么有人有回应就好了，那我就因为担心这些所谓的不完美，然后我就可能不回应。可是后来是因为圣灵有提醒我，是我的态度有问题。
嗯，
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一个朋友家，应该算是一个探访，是个别性的。然后我记得我还跟他的阿姨，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我的朋友是台湾去美国的留学生，然后他已经毕业，他留在美国工作，然后那时候他刚好有一个假期，他就是邀请我一起去探访他的阿姨。那个时候我还因为他阿姨是非基督徒，还放了耶稣传那个 DVD 给他看。那在看耶稣传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嘛，我心里还在想说哦，我一定不会像彼得一样。我当时那样想的时候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处在彼得的处境当中，不是因为我比彼得好，我只是这样想。然后后来但是我记得回程我就上了飞机，我还没有坐下，就是在走道上在找位置，我就听到一个微小的圣灵的声音在我的耳边，你像或者是我的心里吧，像我说话，就是说你就像彼得。我还心里还跟圣灵有一点就是等于是反他，对对对，还是没有。我是想说阿给，我说又不是要用中文讲的，对，就跟他争论。然后跟他争论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不会啊，我又不会是像彼得处在那个处境。但是他对我的光照是说，我在这个角色上，当我不运用我在这个角色的影响力，我不愿意去做沟通，只是因为我担心我的沟通文法呀，正确啊，或者是发音完美啊，那么其实我就像彼得一样，我是退缩的，我是妥协的。所以当时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神就继续，他除了光照我之外，他也帮助我，就提醒我说，其实语言本身它应该是一个工具。它最关键的不是你正不正确的文法或发音是不是正确，最关键的是你能够运用这个工具去沟通。沟通是关键，就能够沟通是关键。对方可能听不懂，你可以可能再解释，然后你尽可能的去表达一些你的角度的一些意见。因为别人他们也是需要，对方也是需要亚洲的女性的姐妹的角度，单身的姐妹的角度。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被光照之后，不能说我态度完全改变，或者说我以后从来都不会担心我的表现语文的表现，但是我是认为神是通过这个过程帮助我，就是在沟通方面也继续像幼儿园的一个学生操练什么是凭着信心来依靠他，
是
来勇敢吧，就操练勇敢的去做一些表达。
嗯，
对，
哇，感谢主，这一段的过程真的不太容易哦。对，不同语言的人来讲呢，要运用别人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过程真的是不简单哦。好，那么小乔在美国的主要的服事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主要就是做各个下一层领袖，因为我们现在是国际事工团队嘛，国际大学事工团队，然后所以下一层的话就是那种区域的一个领袖团队，他们是专门是服事那不同区域里面几个国家里面的大学生事工的领袖。所以我们是要帮助这些区域或者是国家这些服事大学生的领袖，他们知道怎么去 服侍他们。
是，那么这么来说的话，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大专学生事工了。那他们的方向刚才提到的，就是以去栽培领袖啦，或者是去服侍领袖。除了这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的服侍吗？
我们也做了一些，对，就像说栽培培训嘛，然后也有探访，在直接的去一些学校，去帮助可能校园团队，他们去评估怎么样用一个360的方法来评估他们现在的事工。这个评估讲起来好像是比较负面，其实评估的意思是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看见上帝在这个学校的作为，并且给他们一两个意见，就帮助他们的事工可以更突破或者更成长。
是，
那所以我们也会去不同的一些地方的学校，不同国家的学校。
那小乔在美国的这段服侍的里面呢，我记得你曾经提到了，也有很多从不同国家回来的一些宣教士啊。那这些宣教士也带来了各地一些他们的宣教事工啊，有没有一些很棒的见证、激励人的见证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呢？
嗯哼，这个是我们去服侍一个地区，就是南亚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一个同工跟我们分享他在东印尼的一个见证。这个是学生带领的，而且是他很特别，是从一个学生开始。那这个学生他是因为他之前是基督徒，所以他进入一个他大一新生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学校，他看见学校的那个整个的氛围是不是很好的，是比较颓废的，有些大学生因为没有盼望可能还喝酒啊，可能甚至露宿就睡在学校里面。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开始想求神让这个学校有属灵的复兴，所以他开始了有3天3夜的禁食祷告。当然他有邀请，他有想要去找一些基督徒的学生，不过3天3夜他并没有找到，但是他尝试去传福音，他发现好像没有特别正面的反应，所以他又再禁食了一天。到了就是第5天的时候，他回到学校，神就给他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想法，策略性的想法，就让他做了一个海报，上面写的是你愿意信仰有改变吗？那如果你愿意信仰方面有更新改变，你可以去某某教室，就等于他坐在那里，他等那些对信仰有兴趣的人可以去那个教室，然后就要跟他们分享福音。所以在那一天下午，就是有两个同学真的出现在那个教室，他就跟他们分享4个属灵的定律的那个小册子。后来呢，就这两个都觉知了，然后他再约隔天，他说我们继续在这个教室里面，我想继续的帮助你们在信仰上成长。那如果说你的朋友如果愿意也在信仰上有所改变的话，你也可以邀请他们。就第2天，这两个学生就带了3个就新的学生到这个教室，一共5个人。然后这个主要这个学生叫 Ruben 啊， Ruben 他就是也是用了4个属灵的定律呢，跟这3个学生分享。也等于是一个造就，也等于一个培训，就是等于是让这两个新信主的看见 Ruben 怎么样用4个属灵的定律跟这3个新的同学分享，结果他们都觉知了。那在一个礼拜之后，这样的一个群体变成了21个人。
哇哇，感谢主。
其中还包含了一些老师。那在他的分享里面，他并没有谈到这个老师是基督徒老师还是后来是因为这样子变成基督徒，但是我是猜测，不论怎么样，就是上帝就使用了这个学生他的心还有他的祷告，然后就带领了这么多人。然后那就发现他们需要材料啊，需要聚会的地方，所以就开始就求助嘛，求助同工，像我们需要更多的材料，我们需要有造就的材料，我们需要小组的材料，我们也需要有聚会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同工可能就给他们这些材料啊， 但是那个聚会地方可能是基督徒老师跟一些对这个学校这个属灵方面有负担的，可能是基督徒毕业生吧，他们就在学校外面找了那个聚会的地方。其实这个运动一直在成长，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这个学校这个开始有这个很大的属灵复兴，他们举办的那个东印尼嘛，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省，其实我不会念那个字，那比较大的一个省，它就是他们有一个学生领袖的聚集，结果这个学生领袖的聚集当中，鲁本讲的这些见证就激励了很多的学生领袖。一共有5个学生领袖，他们就开始希望是他们自己所在的城市，希望上帝大大的工作在自己的学校，还有在这个城市其他的学校，他们也开始这些学生带领的属灵的运动。感谢神。
我爱传讲祝福音，传讲天上藐视。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他为人死。我爱传讲主福音，福音是神大能，能救罪人免沉沦，能叫死人得生。我爱传讲祝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 传讲祝福音，越传越觉甘甜。每逢对人来讲论，愈讲愈具新鲜，直到我进入荣耀，所唱之歌是新。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在今天礼拜二拆传与宣教的栏目，继续为您邀请的是小乔，和我们分享神在他身上的带领。那在上一回的节目里面，他提到了神带领他去新加坡，后来又有机会去到了美国，有五年的时间在那里呢，跟许多的不同国家的同工一起做国际大专学生的事工。刚才提到了那位印尼学生的见证，让芳华也觉得非常的受激励哦。芳华知道印尼呢，它是一个回教的国家，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学生，他愿意传福音，事实上是蛮危险，而且也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
是的，他们是回教国家，而且的确就是信主之后可能家人会反对，
嗯，
然后但是这个学生他后来就继续的在致力于这种学生带领的一种运动，然后他毕业之后也加入了同工。
嗯，
我印象里面是他的带领者也是同工嘛，
嗯，
他的带领者他在我们的会议当中也跟我们分享他们怎么样在不同的南亚的国家，
嗯，
他们也会办一些学生的会议，领袖会议，然后学生自己自发性的就愿意在不同的国家跟城市，他们开始有所谓的短宣，然后也愿意说让更多的学生领袖可以看到这个意向是学生带领的意向。
嗯，
所以我自己也被后续的一些见证也很大的被鼓励。
嗯，感谢主使用这位学生他的意愿，他心里面很希望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心愿后来呢扩大成这么大的一个事工，影响到这么多的人。好，我们回到了小乔在美国的服事。小乔在美国也接触到了很多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的留学生。那么小乔，你如何的运用你的服事的内容去帮助这一群留学生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从大学生信主的嘛。
嗯，
所以我也知道就是其实学生信主之后心里面是火热的，只要他是真实真心的信主，那是所以就会帮助这些留学生们，如果他是慕道友，我就会希望可以在团契当中可能我们办一些是福音性的活动，另外就是说可能我也主动的私底下跟他用四个属灵的这个小册子，
嗯嗯，
然后就跟他分享，所以我也带领一些慕道友信主，并且我也会帮助团契的会长如果能够也得着这种传福音的动力，而且他也愿意就是成为一个门徒带领者或造就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团契建立协助完成大使命的氛围很重要的关键。
嗯嗯，对，嗯， 所以你也帮助在团契里面去栽培领袖。不过那个时候呢，在海外的留学生他们平常会面临的困难跟挑战，大概也就是生活啦，或者是一些学业上的问题吧。
嗯哼，他们比较多就是譬如说是跟指导教授啊，他们需要写论文啊，指导教授见面的时间啊，或者是有些人是实验室，对，有些人是他可能做课堂，就是指导教授的那种助教，对，所以基本上他们面对到的是比较是这种研究生的时间上面安排的问题，
是
因为他们主要就是做研究生的这个研究嘛，
今天呢，回顾一下应该是有十几年了，如今这些过去你所培育的这些领袖，目前他们的情况是如何呢？
我最近才也接到一个姐妹，就以前她是在查经小组里面的，她跟我讲说她要结婚了，她现在还是在教会，
是，
然后她也是忠心的吧，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她的先生已经是教会的领袖，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信仰上面还是不错，就是比较稳定的，那另外一位姐妹呢，后来嫁给了当年的那个会长，他们现在在加州，也是在教会里面，然后也是我忘记是哪一年探访他们的时候，那时候那个他们两位都是在那个教会的留学生的团契，做有点像辅导，
是，
所以我觉得特别感恩吧，就至少看见这些果子。那还有一位姐妹呢，她是在美国的，应该是东北，比较东北的地方，她做老师，那她的先生是从大陆，那时候他们算是比较早就先认识，后来他们在美国结婚。那这个姐妹呢，她现在是一个学校的老师，然后也是他们也是中心在地方当地的教会，华人教会服侍，
是，感谢主，这么多年过去了，看到小乔过去在美国，在这一群留学生当中，他所做的事情，而且逐渐的开花结果，这群领袖呢，可以继续的影响他们教会的其他的人，让更多的领袖被培育出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我是芳华，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在这里祝福您佳节愉快，月圆人团圆，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更加的圆满。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